我们今天是以赛亚书第34章，这章中间就是讲到列国受审，列国受审，这里面特别提到以东，以东我们知道这是以扫的后代，是神的仇敌，也是和神的选民雅各家以色列世世代代为仇，所以以东的结局在这章特别提到，他要永远荒凉，永远荒废，被神灭绝。而以东呢，也可以代表这世界列国的光景，所以他讲到列国要受审，里面讲到以东，这个以东也代表全世界的这个世上的人是属世的，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列国一定要受审。那这章呢，我们知道就是指的国度来到之前神公义的审判，因为基督的国度怎么来到，那主来我们知道两个方面，主来两个方面，哪个两个方面，请看一下以赛亚书63章的第4节，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你我盼望的。那么基督在二次再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以赛亚书63章的第4节，我们大家一起读63章第4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了，就这一节。那这节就告诉我们主来，主第二次再来两个方面，一面就是要审判列国，他要报仇，这个报仇就向世人，向列国报仇。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根据撒迦利亚书，也根据启示录，我们知道主来之前有抗议基督教的战争，万国要到耶路撒冷打仗，他们要攻击神和神的选民，所以他们的结局就会受到神的报应，神亲自征战粉碎抗议基督教的战争。所以今天的圣经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主来要报仇；第二，主来要救赎。他向什么人报仇？向列国抵挡神、攻击神的百姓，这些列国神要报仇。向神人生救赎，就是他自己的子民、他的儿女，一些属他的，特别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大灾难当中是经过大苦，但是他们在走投无路、最苦的时候，他们的心转向神，他们仰望他们所站的，所以主的救赎就来了。所以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两个方面：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在以赛亚书40章也同样是这样，40章的第10节也是同样讲了两个方面。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下面讲了两个方面，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就是基督再来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赏，一个就是罚。这就显明我们所信的主、所跟随的人是何等的公义。他赏赐什么人？他赏赐那些求告他的人。他赏赐什么人？赏赐那些个信靠他的、仰望他的人。他要赏赐那向主忠心的人，主都要赏赐，要救赎，而且还要赏赐。这个赏赐最高的一个赏赐就是国度，享受国度的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就是个赏赐。所以对教会来讲，教会要被提以后呢，要参加羔羊的婚宴，最后就在国度里与主同掌权。所以我们本章就和这些个都有联系。所以这章呢讲到列国受审，也就国度来到之前，因为基督来就是第二次再来，他就要作王。基督第二次再来就要建立那一个在地上是千年国度，基督要作王。所以在基督他作王之前，他第二次再来做什么？粉碎列国。就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章圣经题目就是列国受审。第一段是一节，先看1到4这一小段，我们几节几节的分小段来看一下更清楚。第一小段是1节到4节，向列国发怒，万象惨败，这里三次提到天上的万象都要惨败、惨败、惨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先看这1节到4节，神要向列国发怒。第一节开始，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我们看这节圣经有3个听，就说明这一个主再来的这一个信息，大家都要知道，大家都要来听。列国啊要听，众民呐要听，地上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一切所出的，不管哪一个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你是统治者，你是有钱，你是没钱，你是有地位，你是没有地位，你不管是谁，你都要听，都要听。因为这是个严肃的宣告，先知代替神在这 由十四章就听到万国，万国。那这里也是说，所以要向万国发生愤恨。为什么向万国发生呢？因为万国都来打仗。这场征战就是启示录第十六章圣经已经预言的那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被什么来支配的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这场战争的名字圣经都已经起了，叫做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的意思就是头上的山，所以我们就看13节到16节，启示录第十六章13到16，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是鬼魔的灵，执行仪式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那我来像人一样，那大女看守一种免得是真而行，叫人见他就是的有无聊。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这场战争到十九章就告诉我们注定灭亡。基督降临的时候，这场战争是被粉碎，而且那个领导这场战争的那个兽和假先知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所以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失败呢？你看看他们聚集在一起，在神全能的大日要来征战，因为背后是被那个三个鬼魔的灵所支配。所以我们不要看外面地上你打我打你，实际背后是邪灵，背后是撒旦的权势，他叫人你彼此相争，你打我打你，你哪怕是国家，你哪怕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有人彼此相争，都是因为心里面有罪，外面有魔鬼的引诱试探，这个背后是邪灵的权势，在龙口兽口假先知，神是三位一体，魔鬼也是三位一体啊，是龙兽假先知，龙是抵挡胜负的，兽就是敌基督，基督要做王，敌基督的国要先来到，假先知就抵挡圣灵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邪灵，这三位统称就是魔鬼，就是魔鬼，魔鬼有三位，一同出来，他们的灵在聚集啊，叫人征战，叫人征战。十六节说，这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来打仗，而打仗的结果呢，就是失败，打仗的结果就是神亲自要粉碎，神亲自来征战，来战胜他。所以我们真是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人的你打我打你，最后呢，魔鬼就把人都送到阴间，送到硫磺火湖，走他的那个灭亡的路。因为硫磺火湖是为魔鬼预备的，龙兽假先知我们知道，最后他们的结局都是这一个地方。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的第这个20节就提到龙和兽先进去，先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以后到了20章，最后就是魔鬼。所以是三位嘛，第一位就是魔鬼，魔鬼就是他那个龙，因为魔鬼又叫龙，又叫什么？又叫撒旦，又叫老蛇，又叫魔鬼，最后他也被扔进去。所以他们的结局和那个一切征战人结局，最后就是灭亡，最后就是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被邪鬼、鬼魔三个鬼魔的灵啊所支配来打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以要听啊，要听啊，就是说要受教啊。要知道啊，将来的这个神的审判要来到，神为什么向万国发愤恨的原因就告诉我，因为这一切啊是被鬼魔的灵所支配，他们的目的都是来抵挡神，来攻击神和神的显灵，所以有天神要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当然，神一发怒，他们就是灭亡；神一发怒，就被粉碎；神一发怒，他们就成了飞鸟大宴席。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里提到，什么叫飞鸟大宴席？他们的肉结果都为了禽兽，为了飞禽了，被灭尽，将他们交出走杀路，这就是第二点。所以人们真是还在打仗，有的人说为正义、为和平，实际都是为自己，都是为了贪夺利益、抢夺。被杀的必然抛弃，失手臭气伤痛，这是第三点。大家看，战争的结果就是很多人被杀，因为你彼此都是争夺嘛，你杀我，我杀你，结果呢？臭气失手都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都融化，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地上的征战的一个结果。底下第四节呢，连天上的万象都要 前关系到预言方面，在约珥书，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亲自的话也都提到，天上的万象有一天都要什么呢？都要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三章十五节，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也亲自提到，就是主来之前的这些个预兆，不但地上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你打我，我打你，这是最后就是最后一场战争。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来讲，局部战争很多，但是第三次战争还没有打起来，第三次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大战，就是最后的叫做哈米星球的战争，人们都要起来，所以要听啊，要听，这个要听什么意思？要接受主的道，要悔改，要接受福音，免得将来就是灭亡。因为世上根本没有和平，和平都是假的，只有基督再来，那是真正的和平。第四节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呢？神创造的日月星辰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大地，都是给人们带来光亮温暖，给人带来益处，给我们能够分昼夜，使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起床，什么时候该休息。这日月星辰对人的生活生命都是非常关系大。为什么有一些都要昏暗？天上万象就是这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都不正常了，都要怎么样？约珥书那里听到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的，太阳都不放光，日头都昏暗起来，甚至像毛布一样。为什么这样关系？日月星辰因着人犯罪都要遭到咒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到一个地步，不但拜偶像，而且拜天上的万象，拿日头当神，有的人拜星星，有人拜月亮，现在世上人拜明星也是大有人在，各行各地都是拜明星，地上的星星，天上的星辰他们拿来占卜啊，拿来搞异教，有星象家呀，这些个都是搞邪术的，邪灵的工作，邪术的工作，所以天上的万象都不蒙福啊，都不能照亮，不按着日常的光景来照亮，所以都消磨，而且天都被卷起来，好像书卷一样。这个圣经啊，在其他地方，在诗篇102篇26节是讲的天地有一天都要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在这里特别讲的天被卷起来，当然也包括地，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提到，诗篇也提到，天地有一天像一件外衣都要渐渐变旧，都要卷起来，就指着旧造的天地有一天都要被毁坏了。因为神要为人类，为信主的人，为进入永生的人，要预备新天新地，所以今天就一定要毁坏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天上的万象都要惨败，惨败什么意思？不再发光了，惨败什么意思？有的星星都坠落在地上。马太福音讲，说众星有一天都要坠落，对，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惨败一样，本来都是见了光明，发光普照在大地，以后呢，这个光明就是，所以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你想有什么快乐？有什么平安？没有光明都是黑暗。为什么？因为人离弃了耶和华那个永远的光。圣经在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神就是光。耶稣在世上，新约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你不要那一个光源，所以有一天所有被照的光也都被夺去。你不要了，而且你拜这些个拿受造的万象，就是日月星辰，当作神来拜。我们知道马拉西的时代，就犹大王有一个王最坏的王，甚至他的罪永远不得赦免。犹大家后来被掳，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马拉西的罪，什么罪？就是拜天上的万象，甚至在耶和华的殿两院里面都为天上的万象造坛，来跪拜，来这个膜拜，来这个祭拜。这些的都是神看为可憎，神来看为可憎，来拜这些。所以有一天天上的万象要惨败，要惨败，要惨败。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什么？我们应当以耶和华为我们永远的光。这些圣经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九节二十节有两次提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大家要永远记住，谁是你的光？有的人把什么？把一些个有名望的人、有权威的人当作你的光，那有一天他不放光，可能我们也要被绊倒。谁是我们的光？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十九二十节， 路撒冷不再昏暗，神的光要照耀，而且神的子民本身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万国的一盏灯，救恩的明灯，成为公义的光辉要发出来，而且列国都来就近这个光。那就是悔改以后，被掳以后，本来以色列神的选民也是在追求地上的光，追求来追求去，越追求越黑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世上的一些个人的看法、观点、人的信仰、外面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光。我们要把谁当作我们的光？耶和华做我们永远的光。在新约里，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啊，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段一节到四节就轮款了，神要向列国发怒，为什么？因为他们聚集要攻击神，万国来打仗来攻击神，所以神一定要发怒。一切想攻击耶和华的和一切想要攻击神的选民的，他不会有好结果。虽然以色列有罪恶，神借着仇敌借着环境来攻击管教，但是神不允许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你攻的结果你就是自取灭亡。所以神要向全军发怒，神怎么发怒？发怒到什么程度？请看撒迦利亚书，圣经呢旧约的倒数第二卷，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神的权威是人不可以冒犯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我们就从一节看到三节，一节看到三节，这几节我们大概一起读完，一节到三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好，一起念。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征战，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奸污，城中的臣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仍在城中不致显出。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我们就读三节，等到第四节就说基督降临的时候的光景，这个耶和华出来征战就是代表基督，因为旧约呢他讲耶和华就是这预言，将来基督有一天要降临，还要亲自来征战，和谁征战？和万国来征战，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能够什么？能够面对万国，不管哪个国家哪个统治者。所以第四节说他的脚要站在耶路撒冷面前的橄榄山，结果山就分裂，山分裂就给他的选民开出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够逃出，神就拯救他的选民。所以我们一面从这一小段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何等公义，同时也看到我们的神对他的选民是何等慈爱，谁有怜悯谁有救赎。神向万国发怒，这目的就是为了救赎以色列，为了救赎以色列，不然的话这万国简直要把神的选民给吞吃了，整个的以色列就要面临着亡国这个负面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也从这以色列向神求告，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三章都是啊，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所以神就拯救他们，耶和华亲自出来征战，神不允许他们一直在加害过分，神是不允许的。所以到了后面呢，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提到了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些以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的人。那我们没有功夫详细看，这个我们自己回去看就知道，神亲自出来征战，那个时候神的选民也刚强起来，反败为胜为胜。好，这就是一节到四节啊，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下一节到四节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拜世上的万象，我们也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光。现在大家接着看五节到七节，五节到七节是向以东执行审判，前面讲列国，现在就讲以东，实际以东就是一个象征性，实际以东就可以代表这个世界上的列国。等一下我们会细详细的看到为什么神要深讨以东的罪，以东的罪到底是什么罪。实际今天的列国的光景也是如此，世人的光景也是如此，我们里面也有以东的败坏，以东的罪恶，以东的这个实际的光景，以东的本性。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临到以东，所以这段就几次提到以东。以东，以东是谁？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代表属肉属血属情欲。以撒只有两个儿子，而且是双胞胎，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以扫。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彼此就相争起来，就代表什么？代 表追求圣灵的人和追求情欲的人永远是彼此相争，也代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提到，第五章十七节以后讲，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雅各虽然生来诡诈，但是有一点他是可取的，就是他一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呢，他就用手就抓住哥哥的脚跟，他要做长子，他看重神的恩典，他知道长子的福分是大，他看重的是属灵的恩典。所以雅各虽然诡诈，神也造就，神也苦练，但是他始终追求的是属灵的，是神的允许，是神的祝福，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福，这是雅各所抓。而以扫呢，生来就是浑身长毛啊，他就是追求皮毛，生来就是贪婪打猎，到处奔跑追求世界的美味，所以打猎就追求野味，贪吃贪婪追求世界的一切，他根本就轻看长子的名分。他为一碗红豆汤竟然把长子名分都卖掉，这是创世纪二十五章所提的。所以雅各和以扫追求的不同，阶级完全不同。所以这里讲的以东，我们不要忘记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我们千万不要做以东。如果你现在在世界还是追求以东，那可能我们的阶级也跟以东一样。所以这里讲，神说这个刀要领导以东，神说我在天上我的刀都已经喝足了，什么意思？就神满腹的愤怒要领导和我所咒诅的民。所以讲到以东，也讲到一切神要咒诅的民，以东就是被咒诅。等一下我们看以东的罪恶是什么，在这个俄玛底亚书写的最清楚。旧约小先知书有一卷书，就是一章叫做俄巴底亚书，八次，一连八次讲到你是那样，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以东有很多的罪，神要声讨他的罪。所以这里说，神说我要咒诅他，要实行审判，就是说对以东的罪，神要声讨，神要实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和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重要的城镇，有献祭事在以东地大型杀戮，就是说神要大大的杀戮以东，甚至就好比宰牛宰羊宰羊一样，这些羊啊这些身体都是肥的不得了，这些个非常肥。所以为什么说在这里这个刀上的都满了血和满了脂油，脂油就是这个羊啊生去它们很肥啊，所以这个你一宰的这个脂油都什么都染到这个刀上，所以这个充满了脂油。而且说波斯拉有献祭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献祭并不是好的意思，乃是说神要使以东大大的被杀戮，好像许多许多的情绪被摆在这个盘上一样，好像献祭一样。所以在以东地是大型杀戮。什么是贼婿？表示以东是何等狂妄富有有权威，这些个统治者他们就是追求这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以扫，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以扫的本质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就讲的是什么？第一是淫乱的，第二是有贪婪的，第三就是藐视神的恩典，以后后悔都来不及。希伯来书十二章就两节圣经就形容了以扫的本质，第一是淫乱的，因为他一开头他娶的就是迦南的两个女子，那迦南的女子他还娶来为妻，也不跟爸爸妈妈商量，根本也不求问神，淫乱说他是淫乱。第二说他是什么？是贪婪的，贪恋世俗的，就是贪婪的意思。他怎么贪恋世俗？他是打猎的，我们这个打猎的人呢最有兴趣了，一天狂奔乱跑啊，在山上啊，在野地为了猎取野味啊，吃好的呀。很多人很爱吃这个打猎的东西，像以撒就是这样。以撒为什么特别爱这个长子？因为给他吃野味啊，到处给他打，今天打个兔子，明天打一个狼，或者打一个什么鹿来啊，来吃这些野味。所以这些就说明他是贪恋世俗的。第三，最更要紧的，更大的罪是什么罪？以东就是以扫，就是轻视神恩，藐视神的恩典，不看重长子的名分。他本是长子，是头生的，他根本不看重。什么长子不长子？我都离婚了，我要吃一碗红豆汤，比长子还要轻易的就把自己长子名分卖掉，这就以东的光景。所以人以后呢，他又犯了很多罪。他具体的罪是什么？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时间我们来不及详细。具体的罪是什么罪？俄巴底亚书，他也明显提到，有欧 可以看看，第一毫无怜悯，以东啊毫无怜悯，对小弟弟对雅各他一点怜悯那些没有。第二永怀仇恨，因为雅各骗了他，雅各是骗的，雅各是悔改，但是你也不能够存心就要杀弟弟，杀不着一辈子恨，世世代代恨。以后呢，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他怎么样？他连接待都不接待，都不让他走他的地，是不是？这个这一切神都纪念，神都记住。所以他第一毫无怜悯，第二永怀仇恨，第三幸灾乐祸。当雅各家遭难的时候，他就拍手说：“啊哈啊哈，幸灾乐祸。”所以我们想想，这也就是我们的旧性了，我们的本性也是这样败坏。你说人的败坏什么？只顾自己，毫无怜悯，对人没有怜悯心，就心疼自己，心疼自己所爱的，以我为中心。第二，永怀仇恨，老记仇。我们有的人心里狭窄啊，一辈子记仇啊，啊，不就是几年以前、十几年以前过去的事，老没完没了。你就是你东人，那我们心里有这个东西，阻拦我们饶恕，我就不饶恕他，我饶恕谁也饶不饶恕他，那你就是你东了。那你东就是永怀仇恨。幸灾乐祸，人家遭难他高兴，他拍手袖手旁观。所以多巴西亚就说：“你不该，你不该，有八个你不该，是你不应该这样。雅各家遭难，你趁火打劫；雅各家遭难，你袖手旁观。还有就是藐视神恩，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贪念失足，是希伯来书说的，还有淫乱三罪等等。那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总而言之，以东的罪要声讨。”以后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神怎么要争吵？特别是在犹大家被掳的年代，他也是这样，幸灾乐祸，唯恐人家不跌倒不失败。神管教他呢，来趁火打劫，所以这都是以东的罪。所以这一点呢，就是神要惩罚，要大刑杀戮。所以你害人就是害己。第七点，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油肥润，这都是形容他们有一天要被大大的杀戮，甚至他们所有这些肥的东西，这油都把地都给滋润了，因为宰的牛宰羊多了，所以只有牛到哪里都是血，也流到哪里都是，所以这个地都喝醉了这个血，就是血流成河，水牛都变满了各地，说明什么？说明神要亲自施法，向以东执行审判。而以东不但是以东，也代表列国，因为第一段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因为今天这个圣经主要是讲列国受审，讲明上帝的公义，神要执行审判，这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以东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受审，免得将来受审。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读经要怜惜自己，列国的罪、以东的罪，我有没有？我也有，我怎么办？我要求告主，我要谦卑，我要悔改，我要靠圣灵，要靠十字架，要对付我里面以东的罪恶，让我不要再这样的毫无怜悯、永怀仇恨、幸灾乐祸、袖手旁观、藐视神恩、贪恋世俗、又淫乱犯罪。我要求主让我这些的罪给我止住，让我悔改，这个就是最要紧的事。好，现在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八到十五，这一段是神为百姓报仇，也可以说八到十七吧，我们就练起来了这一段。整个这一段两个意思，一个是神为百姓报仇，一个是以东的结局。这结局是什么？四个字：永为荒废，永远荒凉，永为荒废。这一面神报仇，神为谁呀？神为他的子民报仇。一面看到以东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永远荒凉，永远不能再成为国，不能再立国。本来以东呢，在古代也是一个国家，最早立王，最早有国家，但是有一天呢，没有了。在新约时代已经没有以东，以东的后代被称为以土买人。我们知道西律的这个朝代，西律人就是西律王啊，不是西律人，西律王不是有几个大西律、小西律？耶稣降生的时候有西律，后来施洗约翰的时候又一个西律，这几个西律他们都是以土买人。以土买就是以东的后代，已经不成国，现在也不过就是合并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所以阿拉伯民族里面包括以斯玛利的后代，还有罗德的后代和以东的后代，这些人都是神不赐福的，因为他们就是本性里面的败坏，从历史上从圣经都给我们看到。好，现在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因为就是为什么这里说因就是连着前面，为什么神向以东发怒？ 第八节就回答，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圣殿有报应之年。那就是说神是为了他的百姓报仇，因为西安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中心，神为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神要报仇。因为这些的列国他们会什么万国都来打仗，到哪里打仗？就是到耶路撒冷来打仗。到哪里？到中东以色列，他们把以色列当作肥肉，各国家都来抢夺。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里面，以色列啊找到了大量的石油，而其他的国家的石油是渐渐短缺，所以大家都来 得石油。而这个石油啊，这个在圣经上，在摩西的预言里早就说了，他们的脚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各支派人中好几个支派里面特别油丰富，油特别丰富，所以他们的足都站在脚啊都站在油中，都站在油里，所以他们都来抢夺。当然以色列本身犹太人就是非常有钱，他们回国那个大金的财宝带回去。但是呢，刚才我们读了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这样的犹太的神的百姓也是看重钱财，也是追求世界的一切，不知道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说有一天万国来打仗，你们的财宝被抢掠，房屋也被占据，你们的妇女都被什么被奸污，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神也管教，管教的好厉害，管教尽管管教，但是神的选民仍然是神的选民，神拣选的旨意，神在以色列的救赎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神要刑罚万国，刑罚列国，目的就要救赎以色列，是以色列按照神的允许和预言，最后一定进入千年国度，以色列被归回，彻底被归回，基督要做他们的王。所以这里说就是为了西安，这个西安就代表以色列，为他争辩，为他报仇，有报应之年就来到。所以下面第九节仍然是讲以东要遭报，要被毁灭。那目的就是说，一面神要毁灭以东，一面神要复兴啊，要怎么样复兴以色列，使以色列蒙恩典。所以下面说，以东河水要变成石油，尘埃要变成硫磺，地主也成为烧着的石油，那还不是昼夜烧啊？哪里都是石油，不是石油，石油是易燃的，硫磺也是易燃的，那烧起来了。我们记得前几年这个科威特不是石油烧了多少日子，我忘了多少日子了，从报纸老登啊，着了，整个的着起来了，这也是一个预兆。那就是说你以这些为你的财富，你夸耀，你了不起，拿这个赚钱，一天的挥霍犯罪，有一天你以东也变成什么永远被焚烧的块地，那将来最后不就变成了废墟，成了不毛之地，昼夜走不熄，烟气永远上腾，比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些都形容这个世界的光景。所以以东之地啊，是讲以东地，也是等于也可以形容这世界的光景。所以这个世界就要荒废，你越追求这世界的一切，有一天就要荒废。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彼得也是预言，将来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我们盼望着什么？盼望着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地球啊，你说每一个核什么分子、核子、电子、质子，最后全部都是有形的，都要一把火都烧掉，全部都烧光。那么以东荒凉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看，从十一节以后就形容以东这个地就成了锦绣聚集繁殖永远啊占据的一个居所一个地。以东地就是本来是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也是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在希尔山一带。但有一天在这里以东地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野兽，充满了飞禽，而且这些都是污秽的不洁的。根据利未记十一章和申命记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些个壁虎、箭猪、还有猫头鹰、乌鸦，后面呢还有形容什么？形容后面的一些走兽，豺狼、野山羊、箭蛇、鹩鹰，你去找去吧，都是不洁净的，神看为是可憎的一些的生畜，飞禽、走兽，这一切都是可憎的，都是不洁净的，神万看为可憎的，这些个而且是污名聚集的所在。所以呢，以东就成了这么一块地，被他们占据。你看，这些个要住在十一节说，祭湖建筑却要得为业，得水为业，得以东的地。本来你人住在这里，现在人都没了，被神管教，被刑罚，被杀戮，结果呢，就成了禽兽所居住的地方。他们都要住在其中， 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的，地是空虚混沌，连面黑暗，那个光景就受到神的惩罚的光景，神的咒诅的光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一定是非常美好，后来被破坏也是受到了神的惩罚，现在又变成光景，是什么光景？空虚混沌。所以人离开神，你外面有多少财富，多少学问，多少能干，多少成就，多少作为，在神看是空虚，是混沌，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心灵可不要变成空虚混沌。你说你都有钱，你都有地位，你都有成就，神看你，你的心灵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里面什么观点？空虚又混沌，中间暗地，不晓得光明，不晓得方向，不晓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这么可怜。所以说我把这样的准绳和线索就拉在题上。准绳线索应该是什么意思？神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告诉我们，神以公义和公平为准绳线索，这个房子正应该这样的建造。但现在呢，结果变成空虚和混沌，就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十二节，以中人要召集贵酒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意思说不能够再重新立国，连一个首领都找不到。这个预言也真的就是预言，直到现在你看看世界有没有以中国家，根本没有，从来也没有，就是被神永远灭绝了。以中的宫殿呢，那就是奢侈淫逸最最下层的地方，有一天变成什么？变成长经济保障啊，那就是他们的坚固的居所，结果呢长吉利和刺草，要作为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野狗都是污秽的，野狗也证明常常犬类都是代表这个假师傅行假道的人，传假道的人都是野狗啊，犬类。这保罗不是吗？叫人家防备犬类和妄自行格的，你是一异端的。鸵鸟我们是最残忍的，无知又残忍，他们的就经济吉利代表什么？经济吉利我们知道就代表咒诅的记号。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地就长了什么？即使神创造地是美好的，给你有菜蔬，有果子，有草木，根本不可能有经济吉利。经济吉利是人犯罪以后，地就长经济吉利，所以男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经济吉利长出来了，那这个地没有平安，没有真的快乐，那没有那么顺利，你就那么的很容易，你就能够生存，你就要汗流满面，要付很大的代价。经济吉利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代表今生的自律、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都是这些的长满在你心里面，哪有快乐，哪有平安？那生命的道也根本在你里面进不去，所以成了污秽的地方。旷野的走兽和豺狼都要在那里相遇，野山羊与丧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野山羊要与丧偶对叫什么意思？那就是公的母的都在那里。谢谢。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不但做窝，还做窝下蛋，就是因为一致的就告诉我们说，它这个箭蛇是什么呀？是一代代的在繁殖，意思说它不是一时的占据你这个东西，它是永远的在那里，因为它一做窝就下蛋，下蛋就会生子，所以那还不是繁殖，一直繁殖下来。姚英呢各有丧偶聚集在那里，两次提到丧偶，为什么他提到丧偶？提到丧偶的意思，一对一对，有公有母，有公母有母，不就代表世世代代他要繁殖下来，他不是一直在这里。你以中要永远永远荒凉，永远荒凉。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二节，我想大家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讲到什么呢？天使下来在大声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就代表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充满假造异端，充满罪恶的一个世界，有一天要倾倒。不但倾倒，请大家接着念，成了什么？成了毁魔的住处和饲养污秽之民的巢穴，并这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就这些圣经，巴比伦有一天倾倒，这个巴比伦充满了罪恶，所以这个世界有一天一定倾倒，一定败亡。你多么的有成就，你造了巴别塔，你真是高高在上也没有用，有一天都成了什么？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特别下面一句说，成了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不是吗？这里又是摇鹰啊，又是鹈鹕，各样的雀鸟是污秽之灵的巢穴。所以这些地方因为是污秽的，刚才我们说是不洁净的，跟 那里提升，在你那里起作用，在那里占有支配你这个人。所以我们可要追求圣洁，让我们的居所不要成为野狗的住处，成为鸵鸟的居所，要成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要成为圣灵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你我，我们的心灵应该是什么居所？什么居所？可不能成为雀鸟孤灵的居所，要成为什么居所？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章的二十二节。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邪灵没有地位，什么罪恶不会怎么来侵袭你。但是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圣灵倒不能住在你里面，什么灵啊？什么灵啊？邪灵倒住在你里面，什么野兽了、飞禽都跑来，这就以众的这个可悲的一个结局啊！代表这个世界世人的光景，你不管他官多大，他的地位多高，他多有钱多有势力，你什么统治者？你是君王。孤零的所在，所以现在有些总统啊，出来进去啊，我们的美国的前两任之前的那个总统啊，出来进去，他太太都为他找魔术师，为他来什么呀？来占卜，今天出去平安不平安啊？明天出去平安不平安？你看看，根本都不是依靠神，不是靠圣灵。那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两节，你们要先查考先读耶和华的书，这个书就是神的预言，也是指在。现在以赛亚所宣告的这个预言，要好好的查考，要宣读。为什么要宣读？底下这就指的这些，这些啊，在英文就是代名词，指的什么？以上这些个飞禽走兽、孤灵所聚集的这些个，他们都没有缺少，没有一个没有犯偶，都是一对一对的聚集在以中地。没有犯偶的意思说都是一对一对的，没有说只有一个公或者只有一个母。你是妖鹰，你是箭蛇，你是鸵鸟，你是野狗，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这些圣经就强调，你都是永远永远的要成为什么野兽、飞禽居住的所在，孤灵的巢穴。所以神说你要查考天主主动，也是神与话语的威力，也是圣灵的工作，把他们记在那里，而且呢，叫他们为他们研究，让他们得这个地。本来以东应该研究得地的分地的这个地方永远是他们的产业，现在呢给谁研究了？给这些的禽兽，污秽可憎的禽兽为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圣经讲的研究的意思就是为他们分产业，分给他们产业。这个他们就是指着这些的禽兽，我的好分数，他的灵将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就一对一对的就聚在这里了，不但聚在这里，拿这里当做他们永远的家。所以他这个他就是神，也为他们研究，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还是指着野兽、飞禽，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中。那这意思不就是以东将要永远永远荒废，永远永远不会再什么，不会再改变？就神的咒诅永远领导他们，这个实在是你我的一个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是什么居所？要成为神界的圣灵的居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你永远有光，永远有平安，而不要因为有罪。什么罪？就刚才我们说你中这么多的罪，具体的罪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个东西你不悔改，你不除去，那我们里面不圣洁，上帝怎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结果就是以中的结局。最后啊，我想有两处圣经啊，我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勉励。第一处是约伯记34章第4节，最后我们圣经从这一章圣经我们得的教训是什么？约伯记34章第4节，大家听我读：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这里两个字，选择非常要紧。约伯记34章第4节，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就是说，你我今天读了这个圣经，我们应当选择，选择什么？你是选择走雅各的路，你还是选择走以扫的路？这就叫做选择。你是选择走属灵的道路，跟随主，追求圣洁，你还是走以众的路，列国的路？列国的路什么路？贪婪、争夺、抢夺、杀人、害人、损人、利己，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选择。何为是？我们要以神为是，因为神永远是是。神说他就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在英文就是 I am。我们的神永远是是，既在今在以后永在，我们要选择他的事， 孙蒙福，所以这就是我们当选择何为是何为善，这个善是什么善，这个善就是我们要啊真正的做到以家是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就是何为善，这是第一个意思，我们大家勉励我们要选择。第二点是什么，这一章圣经是预告列国要受审，他接着的意思就是说到人荣耀的国度要来到，那这个国度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享受基督的国，而不至于被什么被废弃，像以东人一样，像列国一样受审受罚，你怎么就能够得到天国享受天国。请大家最后啊，我们就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耶稣亲自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第十二节，十一章十二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十一章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要点是后面半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胜。基督荣耀的国度一定来到，列国列邦都要受审判，以终一切都要神声讨。但是今天你我主允许我们的神享受神的国度，那你怎么得到呢？我们要努力进天国，努力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殷勤勤奋，要渴慕，要追求，要离弃罪恶，要肯对付自己，要经历十字架，要很努力，努力不努力完全不一样，不努力的人就懈怠安逸放松体贴肉体满足现状，你根本不努力，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能够努力，努力进神的国，努力进神的国。好，今天我们就到。